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第16章的21到28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这段经文了哈。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当中呢，这个彼得的形象跟上一段经文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比，就是彼得前面会因着对耶稣基督那个准确的认信啊，就成为了磐石，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彼得因为劝耶稣的话却成了绊脚石。这就让我们看到当时的门徒们，包括彼得，对耶稣基督还有包括对耶稣基督的使命还是会有一些认识不清的，他们还需要耶稣更近身的教导。而事实上呢，在21节开头有一个从此这个词，从此这个词就明确的表达了耶稣其实就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施工阶段。如果说之前耶稣的那个施工主要的还是面向众人，更多的是面向众人，那之后呢，耶稣的重点就开始转向更多是训练门徒。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第一次预言了他将要在耶路撒冷受难，就像刚才说的，彼得马上就站出来要拦阻耶稣的工作。那然后呢，耶稣就借着这个事件就开始进一步的向门徒们教导，哎，做门徒到底是什么意义，做门徒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经上就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今天呢，我们就主要透过耶稣的这段教导呢，来认真的想一想，做主的门徒跟从主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将会根据经文来一步一步的去思想以下的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跟从主是什么意思，那为什么我们要舍己跟从主，有哪些拦阻我们跟从主的因素吗，我们跟从主的动力有何在呢，还有就是我们要怎样在日常生活当中操练舍己跟从主。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讨论哈，跟从主或者说跟随主是什么意思呢？在第24节这节经文呢，其实非常清楚的说明了，耶稣非常清楚的说明了跟从他是什么含义。有人说这是我们在圣经当中能够找到的对于基督徒生活最清晰也是最朴实的定义，就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主，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里提到了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就是跟从主的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舍己。这个世界会告诉我们要为自己而活，咱们中国人经常说听到的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是耶稣在这里却告诉我们呢，应当舍己。那耶稣说舍己是什么意思呢？舍己基本上的含义就是拒绝自己，离弃自我。不过舍己也不是说就是让我们失去自我啊，完全没有了自我意志啊。其实更准确的说，舍己呢，是要把我们自我的意志降服在上帝的意志之下。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里面有一句话，可以说是说到了这个舍己的核心，就是不要从我的意思，乃要从你的意思。跟从耶稣的人就是离弃自我归向神的人。就像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啊，齐克果，也被翻译成克尔凯郭尔，他说，合乎圣经的基督教信仰和意志的更新和改变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一个基督徒就是自我中心的那个意志被神破碎的人，他是一个不再顺服自我中心的意志，而是去顺服神的旨意的人。那也许我们可以简单的说，舍己的人呢，就是向自己说不的人。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有一位咱们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叫戴德生啊，他是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他自幼呢就所谓秉承父训啊，一生为主做工，极为蒙福。他曾经回忆说，他从他的父亲那里听到一句话让他获益最大。哪句话呢？就他父亲对他说，你要学习向自己说不。这句话让戴德生一生受用不尽啊。那这句话呢，其实就是从刚才耶稣说的这一节经文而来的，就是跟从耶稣的人是应当舍己，对自己说不的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要看重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的荣耀，我们的理想， 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兴趣，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娱乐，我们的便利，我们的自由等等等等，会特别强调我们要看重我们自己。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顺服神的心意，要跟从耶稣，就要对刚才说的所有这些说不。所以舍己就是对自己说不。那第二个关于跟从主的要点就是背十字架。对我们来说呢，这个背十字架的含义或许是会有点模糊的啊，但是对于耶稣那个时代，是就是生活在这个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那些犹太人来说，背十字架只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意思，就是已经被判处死刑的人要亲自把自己的刑具背到刑场去。所以背十字架意味着什么？背十字架就意味着赴死啊。背十字架跟从主的直接的含义就是，你为了跟随耶稣，你愿意做出任何的牺牲，甚至摆上自己的生命。当然了，背十字架其实同时也意味着遭到世界的弃绝，要承受耻笑，承受痛苦，承受厌弃，承受羞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背十字架跟从主就意味着你为了跟随耶稣，你愿意承担着一切的痛苦。所以如果说舍己是向自己说不，那么背十字架就是一种震撼人心的，也是很具体的一个形象来表达向神说是。就如同耶稣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跟从耶稣的人也应当顺服神的心意，哪怕要面对逼迫患难，哪怕要承受羞辱痛苦，也甘心顺服，即使是顺服以至于死，也在所不惜。就像保罗在给这个以弗所教会那些长老们的临别证言当中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表达的正是一个背十字架的门徒的生命样式。那第三点跟从主的要素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天天跟从主。虽然在这马太福音的这一节经文里面，他没有用天天跟从主的这个说法，这里说的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而后面的这个来跟从我的那个跟从呢，这个词是一个现在时的命令语气，那意思就是继续不断的跟随的意思。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有一段平行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平行经文，那里说的更明确，那里就是在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前面我们提到的舍己背十字架，它代表了一种生命的转向，就是刚才说的让自我的意志降服在神的意志之下，顺服神的心意，就是离弃自我转向神。这种回转，如果我们用圣经里面比较常用的词汇来表达呢，就是悔改。而我们常常会用悔改来表达成为基督徒的那一个时候，那一个很特别的彻底的生命的转向。比如说我们会说一个人悔改信主了，不过悔改不只是那一个时刻的事件，悔改也必须成为基督徒每天生活的经历。那换句话说，就是像舍己背十字架这样重大的生命抉择，也需要在每天生活的大大小小的选择和决定当中表现出来啊，否则的话，舍己背十字架就会沦为口号或者是空谈了。有人用了一个比喻是非常有意思的，照他的形容呢，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像一条射线。他说，相信耶稣呢就像是一个点，而跟从耶稣呢就是一条线，是要一生不断的滑下去的哈。我们不能只有过去相信耶稣的这个见证，就是不能只有那一个点，而缺乏了跟从耶稣的不断的经历，也就是说我们要让这条线一直滑下去。我们不能只做信徒哈，只是相信，我们还要做不断跟从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如果要跟从主，像刚才我们说的，跟从主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如果要跟从主，就应该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下面我们来想一想哈，为什么我们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主呢？也许有人会说，不是说信耶稣就得永生吗？ 不是说你相信了他你就能蒙福吗？不是说阴性就能称义吗？我只做信徒就好了呀。对，做基督徒真的要这么麻烦，要这么复杂，要这么痛苦吗？对，为什么一定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呢？圣经当中当然会有很多的经文来回应这一类的问题，但是耶稣呢在这里也特别的提到了几点理由。我们看到第25节那节经文，它开头有一个词是因为，这就表示他后面要说的话呢是要为前面这句话提供理由的。可事实上呢，25节、26节和27节，这个每一节的开头都有因为这个词，就是和合本他没有翻译出来。但耶稣在这里就详细的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他。首先第一点，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那这里耶稣就告诉我们，舍己跟从主他其实就是得到生命的途径。这句话你再一看像是充满矛盾的，对吧？救自己生命的就丧掉生命，为耶稣丧掉生命的就得着生命。那其实这里的生命呢，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前面是指我们在世的生命，今世的生命，而后面是指在神国度当中的永远的生命。耶稣说的是，如果你不放弃你在世的生命，如果你不放弃你的私欲、你的愿望、你的骄傲，你就会丧失你永远的灵魂。如果你单单就为了保全你在地上这个生命的安逸，你为了这样的安逸而活，你就会失去永恒的平安。如果你想在耶稣的道路之外来成就你自己，好像要得到你自己的生命，那是如果你要这样做，你就会成为一个世上的人。而唯独舍己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得到真正的生命。当然你不是只是在这个末后会得到与神同在的那个永恒的生命，在今生你也能够活出来与基督同在的丰盛的生命。就是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是耶稣说的。那第二点，我们说要舍己跟从耶稣的理由呢，就是下面这一节耶稣接着会说的话。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句话像是在进一步的解释上面那一句救自己的那个含义，但也是从反面来说明我们为什么要舍己跟从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基督之外来去寻求人生的意义，来建立人生的价值，那终归都是无益的。无论是地位还是尊荣，无论是财富还是名声，哪怕你是赚得了全世界，你也不能拯救你自己的生命，反而会浪费了今生。而只有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才能真正实现生命价值，才是真正实现你今生价值的方式。这是第二点理由。第三点，耶稣最后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如果说上一节耶稣是在挑战门徒还有我们的价值观，那这一句耶稣就是在挑战我们对生命本身的看法。因为这里提到末后会有一个时刻耶稣要再来，而那个时候他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就告诉我们说，人的生命不是只有今生的，不是人死了以后就一了百了的。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人人都有一死，是的，不过他后面还说死后且有审判。我们的眼目不能只看今生，只为今生而活。在末后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要向他交账的，而他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有矢志不渝跟从主的人，他要接他们到永远的荣耀里去。而拒绝主还有只为自己而活的人，或是宣称相信主却不愿意遵循他旨意的人，这要进入到永远的黑暗当中。所以上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几节经文里面耶稣提到为什么要舍己跟从他的理由，为什么要今生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主呢？因为这就是得到生命的途径，因为这就是真正实现今生价值的方式，也因为跟随到底的人才会得到永远的荣耀。不过下面呢，耶稣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那为什么要加上这一句话呢？那这里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指的是什么事情说的呢？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当然他指的什么事情说呢是有不同的解释的。有人说看见人子降临在他国里指的是这个下面第十七章马上要提到的耶稣登山变相显出他荣耀生命的那个事儿哈，或者也有人说的指的是耶稣的复活，或者是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或者是神的国度通过教会也不断的拓展等等，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不管怎么解释，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重点其实非常清楚，就是神的国度是真实不虚的。为什么？因为你们自己可以真实的经历到，可以真实的看见。换句话说，如果神的国度只是一个虚幻的一个理想，或者是人的一个期盼，而其实最终是没有审判也没有奖赏的，后面也没有新天新地也没有地狱，没有复活也没有永生，如果我们只有今生这短短几十年，最多上百年的时间，那我们其实完全不用舍己的，对吗？我们真的可以按照我们的心意随心所欲的生活的。如果神的国度是虚幻的理想，但是耶稣用这句话来强调说神的国度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应当作为神国度的子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就意味着我们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主。好的，我们刚才提到了跟从主的含义，提到了耶稣也说为什么我们要舍己来跟从他。那下面我们来想一想，耶稣所说的这些话里面能够看到有哪些拦阻我们跟从主的因素呢？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我们刚才分享了这些，就现在要想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耶稣这个明确的命令和要求已经说在这说得很清楚了。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不只是对他当时那个时代的门徒说的，也是对所有要跟从他的门徒说的。他这个命令和要求是非常的明确的。那为什么还会有基督徒，或者说基督徒有时候还会有抵触情绪呢？当我们听到要舍己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抵触情绪呢？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不愿意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主呢？有什么因素会拦阻我们来跟从主呢？那如果我们想要脚踏实地的来跟从主，其实我们就需要了解这些拦阻的因素，并且要与之征战。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提到了至少 有四个拦阻我们跟从他的因素吧。首先，这几节经文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警戒我们不要只为今生而活。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眼目只关注今生的事，如果我们只看重今生的平安和舒适，如果我们只想好好的过好这一辈子的话，我们就不能跟随耶稣的脚踪行了。因为这种只顾今生的人生态度会拦阻我们跟从主。其次呢，耶稣也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特别是这救自己生命的这个描述哈，它就揭露出在最终的人，在最终之人有一个很顽固的一个倾向，就是想要用自己的方法，靠着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功劳等等等等来拯救自己。所以呢，这里也告诉我们，依靠自我的这种心态，它其实也会拦阻我们去跟从主。第三，耶稣也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句话也会特别提醒我们，当一个人过于看重眼睛可以看得见的这些利益和好处，世界上所能给你提供的这些虚荣还有肉体的满足，如果过于看重这些，就没有办法一心的去跟从主了。毕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对吗？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最后我们转向最前面的那个经文，刚才我们一直没有提到，耶稣责备彼得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这是彼得要拦阻耶稣，耶稣有责备他的话。这里只体贴人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指的随从这个世俗的思维的模式或者思维的方式，并且只考虑自己的想法，有时候我们中文叫固执己见哈。 固执己见的一个己见还是世俗的意见。那这就让彼得就被撒旦利用来拦阻耶稣的工作。那同样的，随从世俗，只考虑自己的想法，不考虑神的心意，也会拦阻我们跟随耶稣。所以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也会有这些拦阻我们跟从主的这些绊脚石吗？如果这些对我们来说也是真实存在的阻碍或者障碍的话，那我们能够从哪里得到够用的力量来去胜过这些拦阻，让我们可以更坚定的来跟从主呢？下面我们就来想一想啊，这个跟从主的力量会从哪里来。简单来说，如果我们想要一心一意的跟从主，我们就要定睛在主耶稣自己的身上，就是时刻仰望他，依靠他的拯救、他的能力、他的应许、他的怜悯和他的爱等等。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被耶稣所责备为绊脚石的彼得，他自己就因着耶稣的怜悯和爱，后来就活出了忠贞不渝跟从主的美好生命。我们可以从他在彼得前书的一段劝勉里面看到他的领悟。他说在彼得前书第二章20节到25节那里，他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这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 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所以我们能够舍己跟从主，正是因为主耶稣舍己爱了我们。只有基督的爱能够激励我们，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有一个关于印第安人的一个小故事，大概可以能够表达这里的一个这个要点。话说从前在美国那边的有一些印第安人呢，他是生活在森林里面的，靠着猎取野兽过活，所以他们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他们吃东西喝水用的碗或者是那样的容器吧，翻译成碗，还有就是打猎用的刀或者是其他的兵器。有一天呢， 有一个传道人就到一个印第安的村落里面去传福音，那里的酋长或者村长吧，他十分专心的来去听关于主耶稣的事儿。当他听到传道人说耶稣怎么样离开天家，怎么样为爱罪人的缘故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听到这里，这个酋长就开始心里面就爱慕耶稣，就觉得他太好了。于是呢，他就离开座位，走到传道人的面前说，我要把我的刀奉献给耶稣。还记得吗？刀对他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财产啊。他把刀献给耶稣，他说，接着呢，他继续听，他又听到主耶稣怎么在世为人的啊，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叫我们因为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等等。听到这他又特别感动，第二次站起来，他又走到传道人那里，他说，我要把我的碗献给耶稣啊。后来他又还有，其实这个故事里面他还献了其他的东西，献了他的马，他包括其他的财物等等。到最后他听到主耶稣怎么样为他的罪舍身，怎么样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听到没有人能够取去他的生命，但他愿意舍己。他被辱骂，受鞭打，头戴荆棘冠冕，被人用钉子把手脚钉在十字架上，末了兵丁还用枪来刺入他的肋旁等等。当这个酋长听到这里的时候，他就热泪盈眶地跑到传道人面前说，我现在没有其他的可以献给这位主耶稣，我要把我自己献给他。所以只有被基督舍己的爱激励，把自己奉献给耶稣的人，就像这位酋长一样，才能够真的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好的，我们刚才简单分享了这个 跟从主的这个动力从哪里来哈？动力其实就是基督自己的爱。那我们下面最后啊，我们刚才其实分享的内容啊，再回顾一下吧哈。我们分享了跟从主的含义，分享了要舍己跟从主的原因，拦阻我们跟从主的这些因素，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跟从主的这个动力。那最后我们来简要的分享一下，我们可以怎么在日常的生活中操练舍己跟从主呢？我们之前其实也提到哈，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它其实只意味着是做出一个生命的一个抉择，就是从自我转向神。那这样一个重大的抉择呢，它其实是需要在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选择和决定当中展现出来的。我们需要不断的做出选择，是跟从主还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而活。那下面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实际的一些操练啊，能够帮助我们来建立这种跟从主的生活方式。第一种操练，或者第一类的操练呢，我们把它叫做尾声的操练，就是透过一些具体的方式来提醒我们自己啊，要记住我们的身份，我们归属于谁，我们是为谁而活的。这些尾声操练有一些是我们特别熟悉的，比如说安排每天的这个灵修时间啊，就是透过我们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时刻分别出来，用来读经祷告亲近主，透过这个分别出来的这些所谓神圣时刻哈，来提醒我们，我们人生全部的时间都是属于主的。那主日也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操练。还有比如说十一奉献啊，十一奉献的这个操练就是透过奉献我们所拥有的部分的财产给神，就来提醒我们自己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又比如说啊，大家可能也是比较熟悉的禁食的操练，禁食就是透过短暂的放下自己身体的一些需要，还有包括对食物的渴望啊等等，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更深的去渴慕主，要在主那里去寻求最终的依靠和满足。好，这是第一类的操练，我们把它叫做尾声的操练。那第二类还有一类操练，我们叫做醒察的操练。醒察的操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可以适时的来反省一下自己，祈求圣灵的光照，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心里那些啊自我中心的那些绊脚石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留意那些使我们自己常常容易发怒或者是发脾气的人或者是事情，借着这个来醒察自己是不是过于看重我的看法、自我的看法、自我的计划，还有我的面子等等。或者是留意那些使我们自己常常容易感到失望或者是灰心的人或者是事啊，来醒察自己，我是不是过于看重我的期望啊、我的理想和我的感受等等。那这种操练就是借着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感受到的一些回应或者说反应，不管是我们心里的还是我们实际做出来的，来去反省我们自己内心啊，到底我们会被什么样的绊脚石所绊住。那这是第二项啊，叫醒察的操练。第三类呢，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称之为回应的操练。这里我想提到的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小的操练啊，就是你在回应别人说的话的时候，如果你那时候心里感到很不舒服，你想要发火，或者你想要怼回去，或者就是你觉得你马上得要吵一架你才能舒服啊，就在这样的一些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小的练习，就是你在马上想要开口回应之前，给自己有五秒钟的缓冲时间啊，就在这个五秒，你在这个五秒钟的时间里面，你可以短暂的来想一想，耶稣会喜悦你怎么样回应他，或者是会喜悦你开口说什么样的话。不一定每一次这个五秒钟都会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哈，但是这个练习其实就是借着那些特别的时刻来提醒我们舍己跟从主。那有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对这个舍己在生活里面的表现呢，他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写，我就改编了一下啊，稍微改编了一下分享给大家。他说，若有人阻扰了你的愿望，轻视了你的建议，嘲笑了你的观点，而你却不肯让怒气在你的心里面满溢出来，你也不想为自己争辩，那这个时候你就是在操练向自己死。 你如果满知足于各样的食物、钱财、衣服、气候、社会、孤独，或者是按照上帝旨意而来的干扰，那你就是在向自己死。你如果在交谈当中从来不刻意标榜自己，从来不记录自己的善行，或者是羡慕从别人而来的夸奖，你就是在向自己死。当你看到弟兄兴旺发达，看到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虽说你自己还有更大的需要，还尚未得到满足，但是你没有丝毫的妒忌，反倒是诚诚实实的和弟兄一起欢喜快乐，这个时候你就是在操练向着自己死。有身量不及你的人指正你或者是责备你，你可以接受并且很谦卑的承认他说的对，心里没有丝毫的憎恶或者是反感，这时候你就是在向自己死。那上面提到的这些啊，其实都是一些很普通或者是比较微小的操练，但是呢，你可以借着这些操练或者是其他你能够想到的微小的操练啊，来不断的学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舍己来跟从主。我们回到这个今天重点的那一节经文，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想一想，今天你会怎么样来回应耶稣这样的呼召呢？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到你爱子的国里，感谢你在我们过往人生的用那些恩典的时刻，借着你的道召唤我们回转归向你，使我们在你的爱子里真的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和改变。我们为这些来感谢你，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活出那美好的新生命的样式。你引导我们在生活里面不断的操练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你训练我们成为更合你心意的人，你使用我们在世上来完成你的工作，好叫你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到称赞。我们再次感谢你的怜悯还有你的爱，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阿们。